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从我们的客户，我们跟学员接触的角度来看，留学生在毕业后找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第一个就是语言文化，就是因为华人留学生嘛，我们的专业英语口语和商务写作的短板导致求职难，我们连简历筛选这关都很难去通过。那入职以后就是难以有效表现自己的能力，晋升非常难。第二个就是行业认知，因为我们不是本土，就是我们是客场嘛，我们不是本土长大的，所以我们缺乏系统的行业认知，导致工作选择的时候余地比较小，没有专业的导师带入门啊，自己摸索时间和金钱成本代价比较大。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实际工作经验，就是缺乏当地的跟本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经验。就很多留学生会有一个这么一个想法，说哦，那我去买一个实习的机会就好了。其实根据我们跟猎头公司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的调查调研发现，这些意义其实并不大。因为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没有人会让实习生，尤其是不是付钱的这个员工，然后从事核心的业务。第二个是因为你是免费的实习生，然后很少会有人去花时间去带你入门，因为你是有可能三个月有可能六个月你就走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时间成本他不愿意这样去做。第四个就是软实力，就是我们华人传统意义上并不重视这个软实力啊，觉得这都是可有可无的。那实际上在欧洲的职场发展过程中吧，软实力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前的话，澳洲的是中上层的管理，它这个软实力的影响非常大。现在这几年的趋势就是对那些刚入职的职场新人，软实力强的话，你自己晋升的机会就非常大。
嗯，你说的这个软实力，它具体的是指哪些方面的特质呢？还是什么样的经验？
是这样的，需要我现在手头有一份数据啊，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家当地的公司，然后那个 TP3 他们有一个数据说，当地的雇主在招职场新人的时候，就是毕业生的时候，他有11项的要求。这些要求比如说理解公司构架，能在团队里协作，然后有就是情商，就是 emotional intelligence 要高，有领导力，然后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良好的写作能力，比如说还要有自己个人的品牌，显著的个人品牌信息，这些都属于软实力。
嗯，那当通常在毕业生找工作的时候，他在面试的时候怎么样能把这些软实力通过短短的几十分钟的对话能表达出来？
因为我们之前周日的时候做了一个会计的一个公益讲座，其实我们请到当地的一个新人的 HR那个猎头那个主管来去分享的时候，他讲到这一点，他说软实力体现在于从你比如说你是2点的面试，然后你要提前5到8分钟到，这个准时性不要太早不要太晚到，这也是你有这个意识，你有这个 self-awareness 自我意识。比如说你见到别人之后握手，你怎么去握手，要他说要 firm handshake。 然后我们华人其实这点，尤其是我从我自己角度上讲，就是我刚入职的时候，职场女性角度上讲，就是比较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好的 firm handshake。 然后比如说在去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比如说眼神交流，比如说如何去问对方问题，因为我们在面试过程中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如何让对方知道就是你也是在去选择他，如何去问他这样的问题，去启发对方，跟对方有良好的这个沟通，也是展现软实力的过程，也会提升自己面试成功的几率。
你这边有没有相关的数据，大概有多少的留学生他在刚毕业的时候就能找到工作？平均留学生他毕业之后多久才能找到他第一份工作呢？
根据我们后来的市场调研发现，就是普通留学生再去找工作的时候，一般会花3到6个月的时间找第一份工作，这个比当地学生找工作时间要长。因为澳洲是比较重视实际工作经验的，很多当地的学生在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就是10年级、11年级、12年级的时候，甚至上大学本科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从事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他们是边学习边工作，等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相当于不是职场新人，所以他们很快能找工作，或者已经原本就有工作。而留学生这方面意识不太特别强，我们一直在专注我们的学业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或者我们雅思啊移民方面的一些要求，我们的 focus 不在这一点，所以的话就是造成我留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 就一般花时间会比较长。
嗯，那我相信留学生大家都知道可能是分为两类，一类是他在这边读完大学之后会计划在当地留下来，然后以后都在这边发展，那另外一类可能会觉得我在这边工作两年赚一些工作经验就回到中国去发展。面对这两类留学生，您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你这问题挺好的，因为我们在跟我们的客户做就是接触交流的时候发现大家会经常在这两个方向方面会有困惑啊，会去问啊，然后去做选择啊什么的。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不管是打算留在澳洲或者是回国发展或者是去其他国家，这个我们先放在一边，我们先不说，我们先来确定我们在做选择前我们要确定我们信息来源的广泛性和客观性，帮助自己做正确的决定。举例来说啊，经常有学弟学妹跟我说，哦，那个学姐，我想留在澳洲，或者哦，学姐，我想那个回国发展，因为澳洲发展前景不好。我说哦，那行，你从事什么专业？你为什么会有这个信息？他会说哦，我听我室友的朋友说怎么怎么样。所以我特别想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做选择前一定要确定我们信息来源的广泛性和客观性，最好寻求就是专业的职业规划师来去帮我们做这个事情。另外一个，不管是回国发展还是留在澳洲，我们都要去想我这个人的品牌是什么样的，我要长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长远来看啊，从全球范围来说，就很多可以被编程化的脑力工作，比如像会计啊、 BI 分析师啊，然后都会被 AI 人工智能所取代。你看那个 IBM 的 Watson 就是一个例子嘛，他几秒钟就可以得到法律咨询，有可能把很多 paralegal 的工作都会取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想的是，不管是回国还是留在澳洲，我们一定要去想现在的学习或者实习能不能让我学到就是可迁移的能力，就是 transferable skills， 这个是很关键的。这样的话，不管是以后回国还是留在澳洲发展，做好这方面准备规划的人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那刚刚说到是留学生毕业之后的一些就业的问题跟选择，那么在很多留学生他在工作了好多年之后，可能会遇到一些职业发展上面的一些困惑跟障碍，你有没有碰到过这一类的咨询呢？
主要的咨询都是针对这一点的。一般我发现就是那些真正开始做职场规划的人都是工作就是两三年以后，因为在工作上有一些就受挫也好，或者说觉得有困惑也好，才开始这样去做。其实我们比较建议大家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职业规划，最好是请专业的职场教练来帮助自己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做到客观公正。那职场规划呢，涉及几个点，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个短期的一个计划，就一到两年的，然后我们中长期3到5年和5到10年的这么一个规划。因为做这些规划的话可以帮助自己就是实现自己就是我们公司的理念就是 advanced potential。 怎么去 advanced potential？ 首先从时间上来去说，我们的体验是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会觉得时间是无限的，就是我有大把的时间，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职场10年很快就到了，然后你会发现原来时间不是无限的，对吧？我们所有的潜力其实都是通过时间来去实现的。那怎么去 advance potential， 怎么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呢？就是最好做好有效的职场规划。
我们在投面试之前有一步就是简历的问题。在澳大利亚的话，澳大利亚的雇主他们对于简历的水分是怎么看待的？你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就是说在这边的求职者他们在申请工作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有多大的水分算是正常的？
是这样的，就是简历有水分这个事情啊，其实是哪个国家哪个文化都会有的。我觉得在澳洲的话，因为我之前从事的都是澳洲当地的公司，最好不要就是太离谱。举个简单例子来说，就是完全没有经验，完全没有这方面经历，完全去编造一个出来，这样的话最好不要做。为什么？因为澳洲的雇主的话，他一般都会做 reference check。 你到工作中，你如果没有这方面经验的话，就完全就可以很快别人就会去发现，这样是特别不好的一个起，就是一个开始吧。我觉得最好怎么去做呢？就是首先呢，从根本上，就是杜绝这个简历水分的原因呢，就是自己要有丰富的经历，在自己上学的时候就要有就是丰富的工作，当地工作经验，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好的职场培训。我可以给你举个简单例子来说，以前我在一家大的能源公司工作，当时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公司去招了一个就当差当地的人，他是简历作假，就是完全是没有的经历去作假。然后当时我们做 reference check 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完全没有能力在做他觉得他说自己已经很熟练的东西，
嗯，
最后马上被开除了，并且他以后再说在我们当时那家公司经历的时候，他不能用那家公司的经历，为什么？因为这家公司不会，一定不会给他 reference。
嗯、
我们去年做一些调研，发现就是华人留学生的话，有可能国际学生吧，除去正常的睡觉，然后上学，然后自主学习的时间，甚至正常社交活动的时间，一般每年每个人都有2000到4500个小时。是，当然他也在做别的事情，只不过是没有就是有效的利用这些时间，所以我特别建议，希望学弟学妹们就是不要像我当年一样就没有太多规划啊，然后后来职场还走了一些弯路，在这个时间的时候有效利用这个时间，来去为自己做职场规划。